大家好，主内平安。在瘟疫
平
横行
安。
的时候，我们采取这种在线的方式来敬拜神，有一种特别的体验。这基督教经过2000多年生生不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特别的时期，以特别的方式来开展施工。神是创造奇迹的神，常常通过出人意外的方式带领我们经历他的恩典和大能。现在人谈的最多的话题，无一例外都是关于新冠病毒。这几天，很多人都在微信上跟我说：“牧师，我们现在天天都待在家里隔离，你们多祷告，希望疫情尽快结束，不要让人类这么痛苦。”啊，我们天天都在祷告，为了各种事情祷告。我们希望痛苦和恐惧赶紧过去。人类一直都是这样。当身处困境中时，我们希望痛苦尽快的过去，我们寻求神的帮助，我们祷告，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没什么变化，就开始怀疑，神真的存在吗？神你在哪里呀？神你真的爱我吗？我们想的是赶紧把眼前这座大山搬走，帮我解决问题，让我脱离困境。但神是什么想法呢？神比我们大，神掌控我们的生活。如果不明白神的想法，就总是痛苦。只有明白了神的想法，顺着去做，问题才会解决。神常常跟我们想的不一样，神不总是按照我们期望的去做，包括除掉新冠病毒。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就是基督耶稣医治的故事。从这个故事里，神告诉我们很多出人意外的事情。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帮助。首先，让我们反省自己：世界满了罪恶，瘟疫肆虐，道德沦亡。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愿意认罪、转离恶行、悔改自洁。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抵挡病毒的蔓延，安慰我们的内心，靠着你的大能大力战胜恐惧惊慌。今天，让我们聆听你的教诲，明白你的启示，顺服你的旨意，不但使我们肉体得医治，也让我们的心灵得释放。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门。
今天我们学的这段经文，选自约翰福音5章1到18节。这段圣经讲了一个耶稣医治了一个瘫痪病人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3点：第一，神因着怜悯，帮助人解决问题。第二，神通过人的问题成就自己的计划。第三，神希望我们进入更加丰盛的人生。我们先看第一点，神因着怜悯帮助人解决问题。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咱们谁都读的话就比较乱。约翰福音5章1到9节，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5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这个旁边有个注解，有古卷在此有等候水动，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这故事刚开始告诉我们，在犹太人庆祝一个节日的时候，耶稣到了耶路撒冷，来到了城里，靠近羊门一个叫毕士大的池子。我们学习圣经谈的不是神话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今天我们在这里尽力还原历史场景，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毕士大池在1888年就被挖掘出来了，但是考古学家用了100多年的研究鉴定才确认了它的真实性。这毕士大不是一个小水池，而是很大的一个类似于露天浴场一样的池子。历史上它曾经被改造扩建，今天大约120米长，50米宽。池子里现在没有水，完全干了。从池子边上可以沿着阶梯走下去，底下距地面将近15米深。毕士大名字的意义也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怜悯之家，有认为是流动的屋，还有认为是两池之地等等。考古遗迹显示，毕士大分为南北两个池子。围着池子曾经建有4座长廊，横跨两池中间还有一座廊桥，所以一共5座长廊。廊子上面有顶，人可以在廊子里休息。今天毕士大池在耶路撒冷的东北面，挨着圣安妮教堂。约翰福音5章3节说，长廊里躺着很多各种各样的病人，瞎眼的、瘸腿的、瘫痪的。他们为什么躺这里呀？因为等机会，希望能被医治。什么机会呢？按照一种说法，天使会按时下池子里搅动水，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无论他有什么病，都能被治好。所以大家从4面8方来到这里，等在这里，一旦机会来了，自己的病就有希望被治好。天使治病的事儿是真的吗？也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也不是经常发生，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病人等着，也不会有人等了38年了。不过，据专家研究，很久以前，池子里有硫磺的喷泉，每隔一段时间，泉水就喷射一次，水就开始搅动。硫磺的泉水有抑制的功能。硫磺泉刚刚喷射的时候，硫磺的浓度很高。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赶快下去洗一下，可能某些病就被治好了。这可能是另一个所谓天使治病的版本。大批患各种疾病、残障的人士在池子边上等着被医治，但是很多人一直也没有得到医治。就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人病了38年，躺在廊子里自己的褥子上。圣经没讲他得的是什么病，但显然他下身瘫痪，行动不便。他说自己需要别人帮助才能进到池子里。我们生活在加拿大，是文明发达的国家，拥有世界最顶级的医疗体系和人道的这种护理文化。我们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可能不觉得瘫子特别可怜。毕竟比瘫子更可怜的还大有人在。但是1世纪的以色列，这个人的情况却是非常悲惨。下身瘫痪的人最大的难处就是大小便的问题，他们控制不了大小便，一旦排泄了，首先清洁就是个难事儿。那时候上厕所没有手纸。条件好点的厕所门口放着一罐子水，出来的时候洗洗手。2010年我去以色列维和，在那边农村就是这样。直到今天，中东地区的文化还是，你要跟别人握手只能用右手，如果你出左手，那人家觉得你是侮辱他，因为右手用来吃饭，左手用来上厕所。然后清洁的时候还有隐私的问题。这很不方便。 另外，这种病人通常都有褥疮，又疼又痒。这样的病人肯定都尽量的控制饮食，而他们的交通如果不是靠别人搬来抬去，就需要自己爬行。爬的时候还要带着褥子等等这些物品，因为要用上肢走路，所以他们的双手非常的粗糙，甚至可能伤痕累累。他们的生活来源呢，如果不是亲朋好友接济，那就要靠着乞讨度日。最可怜的，犹太文化认为，一个人得病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换句话说，人们觉得你罪有应得，不同情你。所以这样一个人穿的破破烂烂，浑身臭气，躺在褥子上，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我们觉得无家可归的人可怜，但还有人同情他们，愿意帮助他们。这个人比无家可归的人更可怜，都没有人愿意接近他。这是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我们对社会排斥不陌生，特别在新冠病毒横行的时候，疫情刚在武汉爆发的时候，中国各地对湖北人严防死守，封桥封路。留在外地的湖北人遭到各种歧视对待，住宿歧视、招聘歧视、返程歧视，在湖北工作的外地人返回老家也被拒绝，甚至发生家人无论如何也不给还乡者开门，导致他在门口自杀的惨剧。现在中国的疫情控制住了，但是加拿大却泛滥了。疫情刚刚在加拿大爆发的时候。很多意大呃不是加拿大是意大利，sorry 讲错了，在意大利呀、刚刚爆发的时候，很多意大利人非常歧视华人，有人说中国人吃狗肉、吃老鼠肉，现在又吃蝙蝠，恶心。中国老人戴口罩在大街上被暴打，因为这是病毒携带者的象征。甚至意大利一位市长在脸书上谩骂华人，说应该只有他们去死。在加拿大，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也不乏戴着口罩的华人被从超市赶出去的事情。今天的故事里，这个病了38年的人，在别人的眼里也就像病毒一样，人们离他远远的，不愿意靠近他，他只能跟那些和他一样遭遇的人待在一起。他心里多难过呀，多痛苦啊！就这样熬了38年。但他的心里仍然存着一丝盼望，他的盼望就是毕士大池子里神奇的治病水。他躺在这里，就是希望在天使搅动水的某个时候，自己能下去被医治，这样生活就完全转变了，美好的人生就会到来。这个病了38年的人，希望自己被神医治，但他以为神会用毕士大的池水来医治他。所以他的注意力一直都在池水当中。他没想到的是，道成肉身的神基督耶稣今天亲自来到他身边医治他。我们常常是这样，有困难求神医治，但是却不知道神会如何医治。我们喜欢按照人的想法办神的事儿，有病了赶紧找医生，失业了赶紧找工作，没钱了赶紧找银行。太多的基督徒遇到难处后，第一件事不是求告神，不是寻求神的心意，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办，然后祷告，让神帮我们成就自己的计划。但神是蛮有怜悯的，他愿意帮助我们，即使我们的灵性愚钝。今天，耶稣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他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很久，就动了慈心。问他，你要得医治吗？听起来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一个瘫痪了38年的病人，怎么可能不想得医治呢？他要是不想的话，躺在毕士大池旁边干什么呢？答案那当然就是我要。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他的回答似乎驴唇不对马嘴。五章七节，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那为什么回答的这么模棱两可呢？因为过了38年残疾人的日子，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他已经习惯了在地上爬，他已经习惯了靠乞讨谋生。更可悲的，他已经习惯了被人瞧不起，跟一群同类人在一起生活。残疾人的生活已经把他的思想禁锢起来，让他不愿意或者说害怕走出去。可能他害怕开始一个新的生活，面对新的挑战。虽然他仍然存着这么一个美好的向往。2009年，中国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嫁给大山的女人》，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讲的是18岁的打工妹被人贩子拐卖到了大山里，多次自杀未遂后，被公婆的善良感动，最后留下，当上了当地代课老师的事儿。但是由于电影严重歪曲事实，被广泛批评。这部电影当中，女主角的原型叫高艳敏。真实情况是，她被拐卖后又被多次转卖、强奸，最后被卖到了大山里，经常被虐待。后来她借机逃回到了父母身边，但是她家人说：“你都被人家拐卖、强奸了，谁还再敢娶你呀？”最终。他被迫又回到了大山里，跟伤害、虐待自己的人继续生活，并且生儿养女。这个病了38年的人，就像高艳敏一样，他渴望脱离痛苦的生活，但是却又已经习惯了痛苦的生活，无力挣脱。这个世界是不是很多人都这样呢？被罪恶捆锁，生活在痛苦折磨当中。对自己状况不满意，但是又无力挣脱，盼望出现奇迹，但是又害怕改变，生活在矛盾当中。我们看到这是不信的人的普遍状况。可悲的是，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习惯了灵性上的软弱，不追求，基本上不读经、不祷告、不侍奉、不奉献，生活中没有好的见证，对自己。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主耶稣知道这个人的心思意念，所以才问：“你要得医治吗？”主就是要挑战他，你到底要不要脱离现在这种生活，开始新的生活？现在你自己要做个决定。其实主也在不断的挑战我们的信仰：你想要得医治吗？你想要振作起来吗？你想要被更新吗？你愿意脱离罪恶的生活吗？你愿意过有意义的人生吗？我们需要自己决定，到底要不要改变。改变自己不容易，但是靠着神的大能不是不可能。但首先是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如果我们心里就想保持现状，那就不可能改变。因此。主耶稣问这个病人：“你要得医治吗？”他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尽管回答的不那么坚定，但还是想得医治。他躺在长廊里，可能毕士大池子旁边早就围满了各种各样的病人，躺着的、卧着的、坐着的、站着的，根本没地方留给他了，所以他不得不躺在廊子里。如果水冻的时候抢先下水，他需要有人帮助把他放下去。但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都想自己先得医治，没人帮他。他也试过自己下去， 但是因为残疾，刚一行动就被别人抢在了前头，所以每次都无功而返。一次次的失败，一天天的等待，一年年的盼望，不知道他已经在这里躺了多长时间。他已经变得越来越麻木了，越来越没信心了，但是心里还是有一丝的盼望，盼望着某天某个神迹的发生。今天神迹出现了，耶稣基督站在他的旁边，不嫌弃他的污秽，不嫌弃他的卑贱，不嫌弃他的小信，因为神怜悯。只讲了一句话，耶稣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马上就痊愈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漂泊了38年，新一代成长起来以后，终于进入了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这个人在病了38年以后，也终于得医治了，开始了新的生活。他惊魂未定。于是拿起自己的褥子就走了。神满有恩典慈爱，他一直都在医治，不仅对这个人，今天的新冠病毒患者也是一样。我以前在正道中讲过神在这一次的灾难当中医治的故事，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是，神因着怜悯帮助人解决问题，神因着怜悯帮助人解决问题。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神通过人的问题成就自己的计划。神通过人的问题成就自己的计划。5章10到13节，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第13节告诉我们，耶稣没有医治那里每一个人，而是仅仅医治了这么一个病了38年的人，然后就悄然离去了。就像我们现在的瘟疫，神的确在医治人，但神没有医治每一个人。神做的事情有他自己的目的和计划，神通过人的问题成就自己的计划。圣经里记载，耶稣出外传道的时候，很多次都医治大批的人，差不多是谁有问题就帮谁解决。但是这一次，耶稣特意挑选了一个人医治，然后就离开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挑这个人呢？因为这个人能够最好的帮助耶稣成就自己的计划，因为这个人能够最好的帮助耶稣成就自己的计划。耶稣有什么计划呀？整本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只有一个，在约翰福音20章的30到31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耶稣的计划就是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圣子，信他的人就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次医治之后，接下来19到47节，马上耶稣就讲了一篇道，证明自己圣子的权柄。5章10节告诉我们，那天是安息日，安息日是神为以色列人设立的节日，让人放下重担休息，同时在这段时间纪念神的创造，跟神建立更加亲近的关系。所以安息日是神特别的恩典，为要祝福人。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为他们设立了安息日，1周7天，有一天是安息日，这一天不做工。然而，到了耶稣的时代，对犹太人来说，安息日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节日了，它变成了犹太文化和宗教的最高象征。犹太的宗教领袖们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守安息日，通过自己制定的口传律法，列出了39类在安息日期间不可以做的事，其中就包括把床这类东西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即使到现在，安息日在以色列也遵循着这一类的规矩。安息日期间，你要是开车在耶路撒冷市区里转，很可能被人用石头砸。有位美国的神学院教授曾经在安息日那天在耶路撒冷圣殿山附近拍了张照片，马上就有人过来抓住他的相机，对他大喊：“按快门是做工。”神要赐人得释放的祝福，反而变成了枷锁。耶稣是神，安息日是他设立的，他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愤怒，所以他一再在安息日故意给人治病赶鬼。首先，为了表明安息日的实际意义，在安息日也可以施怜悯；其次，为了告诉大家我才是安息日的主，我来了你们就应该敬拜我，因为安息日本来就是为此设立的。耶稣尤其痛恨犹太的宗教领袖们，特别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说他们假冒为善，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说他们关上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想要进去的人也不许他们进去。耶稣就是要故意制造跟犹太当权者的冲突，扩大影响，然后向众人表明自己的身份。因此他故意在安息日治病，所以他挑选了这个病了38年的人。这个人每天都在这里躺着，躺了很长时间了，已经成了这廊子里的一个标志，谁都认识他。如果他得医治了，绝对会引起轰动效应。所以耶稣只跟他说了两句话：“你要得医治吗？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就离开了。这个被治好的人肯定知道安息日的规矩，他肯定不是今天才到这儿躺着的，可能昨天就已经来了。晚上就住在廊子里，也可能他无家可归，一直就住在这里，这多悲惨啊！今天神的恩典临到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他毫无准备，几秒钟的时间，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好了。在极度的兴奋中，他无法抗拒耶稣的权柄，拿着褥子走了，也因此就违反了安息日的条例。这么著名的人物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马上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拦住他说：“今天是安息日，你不能拿褥子。”他违反了律法，要受责罚的。他本来想供出耶稣来，但因为不知道是谁治好了他，只好自己承担后果。后来知道了，就告诉了犹太宗教领袖，这些人就来找耶稣，指责他。5:17-18，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趁着人多，耶稣马上就讲了一篇道，就在下面19-47里，有这样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耶稣极力证明自己的身份，告诉人他就是能医治一切疾病的神，他就是赐给人永生的救主。所以耶稣医治了这个病了38年的人，通过他来实现证明自己身份的计划。这是我们想的神应该干的事吗？有人可能就会不高兴，这个可怜人变成了他的工具，他想怎么用人家就怎么用。神是造物主， 人是受造物，无论从能力还是智慧上，两者都没有可比性。人根本就没有资格跟神谈条件。圣经用窑匠和泥的比喻来比作神跟人的关系，告诉我们必须顺服神。以赛亚书29:15-16，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又在暗中行事的说，谁看见我们呢？谁知道我们呢？你们把事颠倒了，岂可看窑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创造的物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给大家放一段视频，讲的是当上帝要救你时，发送给你的可能是令你厌烦的拯救讯息。
बेटा मेरी छड़ी उठा दोगे?
जी माँ जी,
थैंक यू। थैंक यू बेटा, अच्छा हुआ तूने कुछ नहीं किया।
मोस्ट वेलकम मैम।
कभी कुछ ना करके भी देखो, ईट फाइव स्टार, डू नथिंग।
神的作为常常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神如果想毁灭我们，想折磨我们，神完全能做得到。但圣经说神就是爱，神爱我们，他愿意医治我们，神愿意拯救我们，神愿意祝福我们。我们每一天都享受着免费的阳光、空气、水，这就是明证。所以我们应该选择的就是接受神、相信神，并且顺服神、服侍神，因为神才是我们福祉的来源。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神通过人的问题成就自己的计划。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神希望我们进入更加丰盛的人生。三，神希望我们进入更加丰盛的人生。5:14-16，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这个人得了医治，就不再躺在毕士大池的长廊里了，他到了圣殿里敬拜神，可能是向神献上感恩，也可能求神告诉他是谁医治了他。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在殿里遇见了他，其实这里也可以翻译成耶稣在殿里找到了他，并且告诉他，你已经好了，不要再犯罪，免得有更坏的事发生在你身上。也就是说，耶稣主动找到他，不但告诉他自己医治了他，还警告他不要再犯罪。神怜悯我们的软弱，愿意帮助我们，但不是说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就完事大吉了，那不是神的心意。神希望我们继续往前走属灵的道路，进入更加丰盛的人生。圣经告诉我们，人得病不一定是犯罪的缘故。约翰福音里还讲了另一个耶稣医治的故事，也是在安息日，跟一个叫希罗亚的池子有关。耶稣让一个生来就瞎眼的人看见了，有人问这人眼瞎的缘故，耶稣说，既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而且犯罪的人也不一定会因此得病，但是圣经也的确讲到人因为犯罪导致疾病。旧约圣经里就多次提到，因为人犯罪导致神降瘟疫惩罚人。我们生活当中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我一个朋友就因为长期酗酒导致肝硬化，我一个亲戚就因为挑剔记恨患了精神病， 当我们身体患病的时候，我们想的就是赶紧把病治好，头疼医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什么是疾病的根源呢？根治疾病的方法是什么呢？不仅仅疾病，我们人生中的各种问题也是一样，遇到问题那真是头疼啊，赶紧想办法解决，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气，又恢复原来的生活状态了，然后继续重复类似的过程。人生总有问题，但我们的生活就应该这么过吗？这不是神的心意。如果罪的问题不解决，如果不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总有麻烦，甚至更麻烦。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鬼从一个人身上出来，走遍了干旱之地，寻找地方安歇，找不着。于是他说，我要返回以前离开的那个房子。他又回到那里了，发现里面还空着，并且已经打扫干净，收拾整齐了。他就去带了另外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一起进去，在里面住下来。那个人最后的境况比原来更糟了。所以耶稣特意在圣殿里警告这个被治好的人，不要再犯罪。主爱他，希望他在信仰的旅程上往前走。我们信仰的旅程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但是这个人跟那个瞎眼被医治的人结局不同。圣经并没有说他因为维护耶稣而被赶出圣殿，但是后者却因此被赶出了会堂。更重要的是，前者的故事从始至终也没有讲到耶稣赦免了他的罪，耶稣反而警告他不再犯罪。而后者呢，耶稣一开始就讲了他的病不是由于罪引起的，但是他却因信为主受苦付了代价。同样是耶稣医治的故事，但两个人信仰的经历截然不同。神通过这些故事警告我们，你们要跟自己的罪争斗，不要不思悔改，越陷越深。神告诉我们，你们要在属灵的旅程上追求生命的更新成长。神希望我们努力进入更加丰盛的人生。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丰盛的人生就是效法基督的人生，丰盛的人生就是舍己牺牲的人生。在新冠病毒横行的时候，一些基督徒用他们丰盛的人生经历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3月19日，意大利死亡427人，其中瘟疫中心伦巴第地区死亡了319人，创下了记录。一位伦巴第的医生写了这样一个见证，他叫朱利安·厄本，38岁。他说，即使在最黑暗的噩梦中，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现在我们医院这里已经发生了3周的事情。噩梦在继续，越来越可怕。刚开始的时候来了几个病人，然后是几十个，接着是几百个。现在我们不再是医生，已经成了流水线上的分拣员。虽然这些人辛苦一生都向意大利政府缴了税，但现在我们决定谁应该留下治疗，谁应该送回家等死。直到2周以前，我和我的同事们都还是无神论者，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医生，我们相信科学，而科学告诉我们不要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以前总是嘲笑我父母去教会。9天前，一位75岁的牧师来到医院，他是一个温柔的人，呼吸非常困难，但他拿着一本圣经，总是不离开手，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忙着给临终病人读圣经，并紧紧地抓住他们的手。当有时间听他读经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极度疲惫、沮丧，心理和身体不堪重负。现在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人，我们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不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每天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我们筋疲力尽。已经有2个同事去世，还有几位也被感染了。 我们意识到人已经无能为力了，我们需要上帝。当我们有几分钟空闲的时间时，我们便开始向上帝祷告，呼求他的帮助。我们互相交流，我们无法相信我们从坚定的无神论者变成向上帝每一天都求平安的人。我们求上帝赐予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坚持下去，以便我们能够照顾病人。昨天这位75岁的牧师去世了，尽管我们这里三周内已经有120多人死亡，但我们最终还是都坚持下来了。我们之所以没有被击垮，是因为那位老牧师活着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上帝意想不到的平安，他去了他的主耶稣那里。如果情况继续这样下去，我们很快也会随他而去。我已经6天没有回家了，我想不起来上次吃饭是什么时候，我只想竭尽全力帮助别人。当我被同胞的痛苦和死亡所包围时，我因着自己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而感到平安幸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可能不需要医治，但是我们的心灵需要得医治，因为我们心里有恐惧惊慌，我们感到软弱无助。唯一医治的方法就是遵从神的话，借着他生命的大能，使我们的信心成长，灵性更新。我需要，你们需要吗？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在耶利米书33章第6节告诉我们，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你们。你的心意是赐平安与医治，但我们总不能要恩典却不要施恩的主，要平安却又继续疏离你，要医治却喜欢任性妄为，要拯救却仍活在罪恶中，要服气却不愿跟从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的管教，我们感谢你的提醒，我们珍惜你的同在，我们渴慕你的怜悯。愿你的旨意成就，主，愿我们的心都归向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